欢迎回到7月18号的焦点对话，我是宁馨。央视知名主持人芮成钢被调查，在中国网络引发热评。芮成钢被认为是中国新一代精英的代表人物，他高调爱国，自信满满，公开挑战奥巴马，嘲讽骆家辉，经济上呢也是中国现有体制的既得利益者。那么这样一个爱国精英被查办有什么看点？我们今天听听各位嘉宾的点评。那么首先听听戴博的看法。我们知道你和中国的知识分子或者一些精英啊有很多的接触，那么你对于他这种所谓这个爱国精英，有钱，长得也很英俊，然后呢又敢对西方说不，你对这样的人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芮成钢他本人我不认识啊，可是我是认识很多就是充满着自信心、爱国主义的，也有钱、挺讲派场的这种人。其实我觉得他们的公众形象跟他们个人的行为有时候是有隔阂的。很多这种人他们只不过就是要刷的我自己很牛啊，我有钱，然后你亲自跟他们见面的时候你觉得也比较温和。所以我不要评价他本人，可是我有一点我注意到所有的这些报告很多人在嘲笑他。其实如果是一个吃不通整间者或者一个那个维权律师什么的被失踪被捕，我们都会说，哎，我们应该假设这个被告是无辜的。其实芮成钢也不例外。我们不要因为他是有个非常好的西装啊、西服啊、他的那个领带，因为而且他是有点烦人的一些行为，其实我们还应该假设他是无辜的。所以我们还是应该一样的担心他的人权，而不只是因为他是那种人嘲笑他，我是这样子看的。
再听听这个方大为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芮成钢成名的主要的原因之一哈，就是他挑战美国两个主要那重要人物，一个是曾经在这个亚太经合会议上公开的挑战奥巴马，然后呢也曾经公开的嘲笑这个骆家辉，说你做经济舱什么等等。你对他这种做法你是怎么看？作为一个美国人，你觉得这样的做法是不是有点过分？还有一个就是美国是否乐见像这样的人成为中国的意见领袖？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觉得首先我觉得他没有挑战奥巴马总统，而是他说我好像能够代表全亚洲来问一个问题，但是这个本身也是一个很荒谬的一种概念。
他是挑战，为什么我说他是挑战奥巴马，是因为当时奥巴马说我要他在韩国，他说我要一个韩国的记者来回答问题，结果他举手，然后奥巴马以为他是韩国人，其实他是个中国人。
这可能是这个白宫的主持人的一个错误，而不是奥巴马本身。不过我也了解你的意思，他本来应该让这个机会就
让给韩国人，
让一个韩国人。但是他这样说本身有一点荒谬，因为毕竟中国的利益、中国的看法和很多其他的国家的、日本的、菲律宾的、越南的都不一样，所以很难说一个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能够代表亚洲。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我觉得也是比较不礼貌的一件事情，他跟美国大使说，哎，我听说你做经济舱，是不是要提醒大家美国欠中国很多钱？像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觉得首先他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这个人不是一个很认真的记者或者很认真的一个新闻媒体人士。第二个方面就是他可能认为他本身就是一个产品，他这种自信的甚至于傲慢的一种说法好像是一个要卖出去的东西，要提高他的这个
知名度
、嗯，所以他本身信不信这种东西我就不知道，但是他认为这是好电视，可以卖更多的广告
啊，这个说得很
对，所以我觉得
他的这个自我陶醉有点像美国的很多著名的记者学的，你不能说美国没有这种人，
像那个贝克尔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他不是哗众取宠。干脆用一种比较极端的方式哈，
但是对，
好，听听破风。我们知道芮成钢是被看成这个中国左派的这个代表人物，为什么你这样说？你觉得他是中国左派代表？
首先刚才我接到戴博说一句话，他说他有人权问题，他肯定会有人权问题，他肯定会受到人权迫害，他肯定会受到司法中的人权迫害。比如说他的罪名不一定是经济罪名，有可能是卷入了高层的权力斗争，那就更加是一种变相的迫害了。但是我要说的是，这个人恰恰是这个制度的最大的辩护者，最有力的辩护者，因为他是这个他左派。为什么我说他是左派、毛左派或者是极左派呢？因为左派有个特色，就是说第一个特色就是极端的民族主义。你比如他说要把那个美国的星巴克请出那个故宫，赶出故宫，好，没错，他是一种捍卫中国传统文化的姿态出现的。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到他对传统文化最大的破坏者毛泽东，或者文化大革命，或者现行制度做任何的批判。
对，
另外还有他的生活是非常分裂的，就左派还有一个特点，就说一方面是反对西方，但另一方面自己的生活尽量的西方化，就他自己穿的西服，吉尼亚，他自己开的车捷豹，然后他这个说那个要把星巴克赶出故宫啊，这个恢复中国的传统，但他自己成立一个公司是外国名字帕格尼斯，而且就在他把星巴克赶出故宫那一年，他把他的公司让美国的爱德曼公司收购成持股，然后他引以为傲的不是采访中国人，是采访外国人，采访了什么30多位外国元首，采访了300多个外国500强企业的股主管，成为他最傲人的成绩，而且他一口一个，他虽然是挑战奥巴马，这个挑战那个骆家辉。但是他一提到外国领导人，就是啊，前总统克林顿是我的朋友，前英国首相啊，谁谁是我的朋友，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是我的朋友，说挟洋自重，拿洋大人当自己的靠山，那么又以中国崛起为背景，是这种分裂人格是典型的毛左派。
霍工，待会儿我想请你再分析一下，就是他这个被查办和中国这个意识形态收紧有没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我现在想听听小农的看法，就是芮成钢这个被打下去哈，那么很多人觉得跟中国今天这个对于媒体的控制其实有一些关系，也对于这个习近平。反腐，尤其是把央视作为一个很大的国营企业来看待，也有一定的关系。那么我想听听你的看法，你觉得现在到目前为止很多内情我们不知道，但是你觉得最大看点是什么？下一步
我在谈最大看点之前，先谈一个我对这个芮成钢这个形象的理解。简单的一句话就是，我认为他不是爱国精英，他是喉舌精英。他扮演的其实就是喉舌的角色，因此他在当央视主持人的期间多次收到中国外交部的表扬，这说明他在做的是中国这个党的宣传喉舌要求他做的各种角色，包括他去讨降克林顿、骆家辉等等。那么这不是爱国主义，那是爱党主义。下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主持人问这个案的看点，最大看点在哪儿？我觉得最大看点是央视黑幕。这一次芮成钢是被检察院带走了，也就是说他涉及经济犯罪。我们现在从已经获悉的资料上已经知道，芮成钢和这个另外一个人合伙成立了一个传媒公司，这个公司的主要任务呢是帮着中央电视台芮成钢这个节目这个拉客户，然后从中赚大钱。那么换句话讲，就是芮成钢利用他自己这个主持人的角色在出售央视的采播权，同时他自己是股东，又从中赚钱。这个做法本身不光是按照西方的媒体界的这个伦理是完全这个不适当的，而且从中国法律来讲是违法的。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芮成钢特色，那就是通常中国的权钱交易是在中国国境之内，就是官方媒体和企业界和商人挂钩，这个有播有偿新闻，商人花钱买采播。但是芮成钢的手伸到了国外了，他现在是在和各国政要和各国商界的这个精英们这个发展这样的关系，从中赚大钱。这个做法是可能造成了中共的现在的政治上对这个国家安全的担忧，因为正是因为通过这种方式，外国可以通过这个传媒公司，通过芮成钢插手中央电视台，这可能是芮成钢倒霉的真正原因。
戴博，你有什么看法对刚才的这个说法？
我对芮成钢没有很多看法，因为很多这些新闻我都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我很明白为什么很多人看他的形象，还有他的所作所为，你为什么这样子看待他，我很明白。可是因为我亲自不认识，而且我并不相信一个人被告他做了这个那个的，我不会相信。一般来说你也不信。现在有一个新的罪名，什么寻衅滋事，这是一个罪名。这个就是意思是说我看你不顺眼，没有别的意思，跟法治跟法律没有关系。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除非我们有非常可靠的一些证据，我们对待芮成钢被捕的消息应该是跟我们看待这个一个赤不通城真者被捕的消息的反应都差不多。
其实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说，对于芮成钢的打压有一点对于意识形态，对于中国舆论界的控制的这个，因为你知道最近刚刚中国宣布要所有记者签这个所谓保密协议，不能跟外国有任何的这个沟通或者任何的关系，这一点上芮成钢确实是犯了大忌，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也是一个收紧意识形态的一个动作之一。
对，我觉得有一个要观察的一个重点，就是他挑战奥巴马总统，挑战美国驻华大使，但是他不会这样挑战习近平先生，也不会挑战其他的中国决策者，所以这个也说明 中国的这个媒体环境归根结底还是很封闭的，这个我们都很清楚。而且这个球场不平，像他这种非常民族化的、民族主义化的这种思想，是可以说出来的。但是相反的看法是不允许说出来的。我说这个是自己也有一定的经验，因为我以前在北京青年报上有一个专栏，所以我对这个界限非常清楚，可以写什么不可以写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什么。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人比较多。但是回到你刚才问我的一个问题，就是会不会乐见看这样的人成为一个中国的意见领袖。我觉得这样的人比较多，但是中国老百姓和群众我觉得不一定受这个影响太大。在他好像有差不多有1000万人
对粉丝
这个在中国是不到1%的人，所以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实际上我觉得这样的人并没有太大的代表性。
你这个分析我都同意，可是都跟他被捕了、被失踪的是毫无关系的，
就是
这个都是我们提前知道的。
我同意这个。
好，我想请破工和小农各分别1分钟的时间最后做点评。
对，我想说的是，就是说经济罪名，如果用经济罪名来治理人哈，在中国的官员中几乎是可以100%的用上，媒体人也不能例外。但是我感觉，我个人感觉这个案子不简单，这因为薄熙来、周永康有密谋政变，要推翻那个习近平，这个政变中有可能很广泛的卷入了各种人，比如说政要，还有军头，还有这个商人，还有媒体人。我认为芮成钢最大的可能是卷入了周永康这一类的这个政变阴谋，因为有可能周永康他们对他许诺，如果我们上台之后，你可能会成为一个宣传部的负责人，或者你成为中央电视台的负责人，或者什么名主持，会怎么样？就这个东西，我认为是他的主要原因，说他背后的主要原因。至于说刚才那个戴博也讲了，说他这个人权问题是很那个什么，我们要关注，没错。但是为什么中国网民会幸灾乐祸呢？因为就像中国的贪官落马一样，贪官落马的确在监狱里受到了迫害，受到了打那个殴打什么，但是人家就问你一句话。你在台上做官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为改变这个制度、改变人权状况做过努力？同样，芮成钢今天可能面临人权问题，但是你在电视台有你这个位置的时候，为什么不为中国的人民鼓与呼，而你为中国的政府和现行制度辩护？所以这就是网民对他的反感的那个情绪来源。
好，最后听听小农先生的看法，最后45秒的时间。
我引用《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先生对芮成钢案的评价，我部分赞同胡锡进先生的看法，就是胡锡进认为芮成钢太贪了。他在微博上是这样说的，大概意思是媒体的人应该知足了，这个意思是开个普通的车，有一栋房子就不错了，你芮成钢太贪了，所以倒霉了，活该。
但是我觉得这个光把这个芮成钢挑出来做这个，因为我觉得他的这个经济上的受益啊，其实跟央视还有国营媒体跟中国这个体制的关系有很大的这个中间有很大的牵扯，所以光是把它挑出来，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不公平的。不过没有关系，因为时间关系，以后我们还会继续关注这个芮成钢的事件，请大家呢收看美国之音的网站或者是我们的报道。那么今天的焦点对话，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不得不结束了。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戴博 Robert Daly 先生、方大为 David Firestein 先生、程小农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且提出您的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